又，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最新一期《硅谷刀逼刀》，我是主播刀哥。这期节目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饮食。大家都知道，这其实就是现代人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像我们这些科技从业者，或者是大家其实很多人都会长时间面对电脑啊，待在室内啊，然后吃饭也没时间，就随便吃一点。但其实我觉得吃饭还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这次呢，我就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小红书知名博主贝西来和大家做一次分享。来，贝西不如先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 ,Hello 刀哥，很高兴这次能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健康话题。像刀哥刚才介绍的，我其实平时一边在做健康博主，主站是小红书跟 B 站，然后一边呢其实也在给食品品牌做营养健康咨询的顾问，然后一边呢也自己开始创立了一个公司，专门做 clean label， 就是这种配方比较纯净的食品跟用品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品牌。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上呢，主要是专注于分享比较适合像你们这一群跟我们这一群当代都市一族比较需要的那种比较精简型的那种功能型健康食谱，然后大家可能会比较需要比较简单的那种营养的知识，所以也会分享一些比较轻的那种科普，让大家比较好吸收这样子。对
对，然后其实也非常有意思的是，就是我们贝西应该是几年前其实是应该是听众的，因为我知道你之前是在四大工作，然后现在反而转为了我们这期节目的嘉宾，就是像给可能你曾经四大的朋友以及像我们这些程序员从业者介绍一些这种营养学方面的知识。那你一开始自己是为什么会有个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你这么一说我总觉得可能你的听众里面有我曾经的同事吧。怎么突然听你的这个播客就听到了贝西。对对，其实我之前我是12年去的美国，然后我现在是在上海，然后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去的西岸，然后大学的时候其实学的是在波士顿学的金融跟会计，毕业之后呢就去纽约四大做了这个商业和投资银行的审计。然后当时做这个事情呢，就是我其实比较投入的是我很喜欢这种分析的过程，然后对行业去深入去了解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就是我感觉这个整个行业呢，它的这个工作环境还是比较高压的，再加上我自己当时呢自己生活中也会有很多的压力，然后自己又会给自己设很多目标，身体在那个时候呢就出现了很多的健康问题。然后当时我不知道就是你会不会就是特别忙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身体上很多炎症的问题，你会这样吗？
其实我们公司也没有特别忙
了。对，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对啊，
对，所以就是
没有但是这样我同意，就是累的时候的确就会觉得全浑身都不舒服。
对，
这我也同意，
是的是的，
还是偶尔会有忙的时候。
是的是的，
特别是之前的公司也有周末加班这样子，当时公司还会特意安排说一些免费的按摩，可能就是为了大家的那种身心健康。
我们确定是在同一个地球吗？对。然后我当时的话，因为我其实本身自己从小就有一些病根没有完全痊愈吧，然后再加上当时工作可能就是一下子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消耗健康的状态，然后我就发现说当时为了去治我的一个胃病还有支气管炎的时候吃药，不但没有让我很痊愈，反而导致了很多副作用的问题。然后在那段期间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健康的这个问题，我先不说自己的起居问题受到影响，工作受到影响吧，我还会有那种不是很想社交，然后也不是很想去做一些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事情，整个人陷入了一个非常低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开始思考，我觉得这个状态好像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然后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说仅有的空余时间我处在这么一个负面的状态的时候，我发现我对健康跟营养的了解还是抱有很大的兴趣，我会花很长的时间在这个上面，想要去找到就是可以自愈的方法。 然后的确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不断提升自己，去了解健康饮食啊，然后怎么去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啊，慢慢慢慢的自然就通过天然的这种食疗的方法跟自己自我调节的方法，就把自己的病慢慢的就养好了。所以这次的体验呢，就让我感觉说哎，我感觉还是自己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得到一些提升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就是像我们这种平时特别忙碌的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就很想要就是尽可能在这一方面多多去深入学习，然后看看能不能在健康这一方面做出一些价值吧，然后就决定报考这方面的专业，后来去纽约大学学了食品学，然后自己考了营养师证这样子。对，
对，我觉得就是对大家来看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了，就
是的，
无论从哪种角度上来说，
对，
对。然后你学完营养学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就比如说跟之前自学的一些知识相比，有没有一些什么最大的思维上的转变，或者一些最大的误区的避免之类的？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非常喜欢这种就是哎，告诉我你最学到的最好的是什么知识。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但是就是我觉得想先从几个宏观的角度讲吧，就是我感觉应该有很多的人开始关注健康，我不知道男生是什么样，但是从女生开始关注健康这一点基本上都是比如说从初中或者是高中的时候开始想减肥，然后减肥把自己的身体给弄垮了以后开始关注健康这件事情。男生是从什么时候会有一个这样刺激的点会去关注健康，还是说根本不存在？
我觉得之前可能也会有吧，但是我觉得从关注健康的角度，我觉得可能也是来了美国之后开始健身，然后就是会稍微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东西。
对，
可能男生可能更多是从健身的时候开始想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其实减肥健身这两件事情，然后或者说是自己生病，基本上就是会刺激自己去关注健康最大的几个源头之一吧。然后就是因为从这些角度出发呢，我会发现大家比较容易产生一个思维，就是会想要去尝试找到一个百分百正确的最健康的这种饮食方式，或者说你比如说为了减肥，你会想要找到减肥效果最好最快的那个饮食方法，或者说增肌或者是减脂就也会想要找到最增肌最减脂最快速的那个方法。但我感觉我自己开始学营养了之后呢，就会发现健康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没有绝对值的，它所有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东西它都只能是作为参考值，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它其实我们生活的环境，从小到大吃的东西，呼吸的空气，喝的水，它对我们的身体的体质都是有影响的，所以这使得我们说哪怕是我们所有的人吃同样一个饮食，给身体带来的最后的一个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就好比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地中海饮食。
我只听过生酮啊
，OK，
然后碳循环啊
，okay, okay,
或者
对，
其他就不太清楚了。
差不多，就是这种饮食，他们很多人可能去知道他想要去吃它的时候，会是我就拿生酮饮食来打个比方吧，很多人去吃生酮饮食想要快速减脂，然后或者说是达到一个所谓的一个健康状态，但是生酮饮食它是一个碳量非常低的一种饮食，那碳量非常低的这个饮食，它对于有些人来说，它可能是可以辅助你去这个认知上变得非常的清晰啊，然后整个人的身体状态突然变得很轻盈然后可能减脂特别快，但是对于那些身体是从来就不太能够适应缺碳的人来说的话，你突然少了碳，你就可能直接会出现女性的姨妈出走啊，然后脱发呀，情绪低落啊，甚至进入到一个比较抑郁焦虑的状态都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就是没有说一个特定的饮食就一定是最好的。然后还有包括比如说地中海饮食是就是全世界连续多年排名 top one 最健康的饮食，但是你说它因为它这个饮食它其实是让你吃鱼类比较多，它的确就对大脑啊什么抗炎比较好，但是如果说对于我们国内很多人的体质可能对海鲜过敏，那你吃这个饮食立马就给你进入到了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状态，那其实对于这个人来说他这个都就不健康的，所以它其实是非常相对的一个东西。是的，
是的，是的，而且也是循序渐进吧。
嗯，
对，就比如说我不吃碳水，我也不会完全不吃碳水，我就是稍微少吃一点。
嗯，
但对我本身来说，我就明显感觉到，至少比如说中午少吃点米饭，下午就不会变得很困。
是的，是的。
就对，
对的，
这感觉的确是因人而异，然后每个方法都是可能循序渐进的去尝试，看自己合不合适吧。
是的，是的。
对，如果我完全不吃，我感觉我可能也
是会受不了，
太能受得了。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嗯，所以就是还有一个点，刚好就是从这一点延伸出来，就是我感觉生活上的一个平衡很重要。就是以前会觉得吃可能就是吃。当我去理解健康的时候，我可能第一个就是想到吃，但是慢慢的就理解，就是在健康这方面了解多了以后，会发现其实你想要找到一个吃与自己心理健康的一个平衡其实很重要。就是健身的人可能会知道，就是健身饮食里面有一个80%-20% 的定律，就你80%的时候吃的比较遵循减脂或者是增肌需求，然后20%可以有些 cheat day， 就是那种欺骗餐之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适用于日常生活，因为很多我在做自媒体，就有很多粉丝会问我，我平时就是只吃轻食吗？或者说是我平时就是什么泡面啊、薯片啊、或者薯条啊这种 bagel 之类的就完全不吃吗？不可能啊，就是我也是人，我生活的环境就是这样被围绕的。
对，
所以其实就是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很重要，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吃你就是健康的。你如果这些东西完全不吃，你变得不快乐了，那它影响到了你的心理健康，你综合健康这样子去看的话，其实并没有是最健康的一个状态。对，
是是，对，说的很重要，就感觉的确不吃这些美食，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记得上次，跟另外一个品牌在做一个采访的时候，他当时，就问了我一句话，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很多人就是比较在乎，就是 carpe diem， 活在当下。就是很在意活在当下。然后他就当时问我，我觉得活在当下这个理解跟吃的健康的冲突跟平衡在哪里。其实就是我会觉得说，首先我想问一下你，你会觉得活在当下跟比如说吃美食跟吃的健康他们之间有什么冲突或者说是？
对，我觉得没有冲突吧，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八二法则，其实这个东西是很流行，或者在各方面都可以去这么做嘛。
嗯，
你可能80%都是遵循一个标准，但是20%你就可以放松一点。
对，
你就活在当下，你可能现在这不错，那你就可以去选这个。
对，
但大家会想说，哎，这个我也想要，那个我也想要，那这个时候就可能得就做一些选择了，你不可能都想要，一样的道理。
对对对对，就是其实我也是觉得它其实是并不冲突的一件事情。你活在当下跟吃的健康更不健康其实并不是两件完全排斥的东西。因为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可能养成了健康饮食的习惯，那我活在当下的这个模式就是自发的直接去选择吃的健康。当它变成了一个对你就是随手就会自然去做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给你带来那么多的困扰。哪怕是说那些所谓的活在当下是吃螺蛳粉，假设说吃螺蛳粉，你每天就比如说让我每天去吃螺蛳粉，我反而会觉得我没有在活在当下，因为我觉得我每天吃螺蛳粉会影响我的健康，让我的大脑进入到一个非常混沌的状态，我的一个思维会变慢，我的整个人的一个记忆力会变差，很明显的变差，我身体就特别的敏感。对，所以这种这样子的一个选择的话，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没有很好的让帮助自己去活在当下。但如果说我已经吃了很多天非常健康，我突然有一天非常的想吃螺蛳粉，那我这个时候吃一碗螺蛳粉，它也是活在当下。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非常的相对的。
对
对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最简单的一个选择方式就是工作日的时候吃的健康一点，周末的时候就随便吃，然后就也差不多接近八二嘛。
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子。而且这样子的选择其实我觉得会比较轻松，你不会每天就想着说啊，这一餐我要怎么点外卖，或者说是那一餐我要怎么去外面吃，你反而这样子区分开了以后，你的精神上就没有这些选择压力了。以前乔布斯不就是，我记得他在什么时候说过一句话，就说人的大脑每一天能做的选择是有限的，所以就是他会把这些选择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然后可能就是因为他说这句话，很多人他就对他做一些解读，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子。
也有道理啊，对，就是把你的，就是你的精神能量，你的精力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
是的是的，
对。那其实也说到，我们就说到就是大家工作日那怎么吃呢，怎么办呢？我感觉像在美国的，就我们可能就是随便吃一点，吃公司的东西或者是附近的东西，然后国内的朋友可能就是经常点点外卖，就感觉可能都没有特别健康，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我回国了以后，应该说我之前在还在美国的时候，因为当时疫情也比较严重，所以居家时间比较多，然后自己在家里做饭就比较多。然后回国了以后，哇，可以放飞自我了，在外面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哎，你早上出去以后，我中午还回家做一顿饭，然后下午再出去，然后再晚上回家再做一顿饭，就这个其实就是不太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然后很多时候你也没有办法说提前做好饭，然后就带到工作的地方去吃。所以我甚至自己都能体验，感觉就是回国了以后，我吃的这个外卖的量可能会比我去年一年在美国吃的还要多。
对，国内点外卖也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而且好吃的特别多，健康的选择其实也有很多。但是我觉得综合来说的话呢，就是无论是吃外卖还是自己做饭，我觉得有几个点可能就是对于脑力工作者比较有帮助的，就是第一点就是避免吃太多导致炎症的食物，多吃抗炎的食材。然后第二点是避免吃太多明显会伤脑的食材，多吃补脑保护记忆的食材。我可以就是把这两个就是稍微跟大家也细说一下，但是我不知道刀哥这边知不知道，就是抗炎食材跟就是导致炎症的食材会有哪些，你会知道吗？
我觉得在美国也就教了我看看卡路里，看看蛋白质含量，看看糖的含量，就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Okay.
尽量少吃糖，多吃点蛋白质，这可能是我唯一做出的努力了。其他这些你提到了，我一点不懂。
但是我觉得这样其实还挺不错的，至少你会看配料表。我回来了以后发现很多人他其实是不太看配料表的，他会直接去吃东西。对，其实就是抗炎食材跟致炎食材，这个的话就可能会涉及到抗炎饮食这一块，就是我们的身体它其实比较常见的一些，比如说肿啊、痒啊、痛啊这种出现的情况，就甚至是比如说咳嗽啊、眼睛不适啊、鼻子鼻腔不适啊，这些其实都是身体在告诉我们可能已经开始有一些在逐渐变严重的一些小小的炎症情况了，在提醒我们，我们可能在饮食啊或者是生活方式上要做一些调整了。那吃的上面的话呢，其实那些抗炎饮食呢基本上就是可以帮助身体去更好的去抵抗掉这些可能会让我们产生小不适的这些炎症的因子。像平时比如说三餐里面多搭配一些深绿色蔬菜呀，然后这个橙色红色的蔬菜要多一些，然后这个全谷物食品包括绿茶呀、姜黄呀、黑巧克力呀，这些其实平时都可以多吃一些。基本上就是其实那种像我觉得刀哥健身的话应该知道，就是精致碳水跟复杂碳水的区别，对吧？
对，
就相当于是我们每一餐把对白米饭或者是白面面包这种尽可能的换成糙米啊，然后全谷物面包啊、燕麦啊这种，它会更好的帮助我们身体去抗炎，然后这个脑力工作者吃完了以后呢也不会说太快的犯困，像你之前说的。对，然后像蛋白质的话呢就尽可能减少红肉的摄入，因为红肉致炎特别严重，所以就是减少红肉的摄入，提高一些比如说优质的三文鱼啊、海鲜，如果可以的话多来点豆腐、酸奶这 种会比较好、
嗯、
然后脂肪类的话呢就尽可能的多摄入，坚果籽类减少那种在街上就能一眼看到特别香的那种油炸煎炸那种的反式脂肪太高了对、
yeah.
直接就是让你变笨、嗯、真的就是不夸张就会让你变笨的食物就不要去吃了
是
的
对，然后你提到红肉，然后大家不知道的话，红肉其实就是猪肉啊牛肉啊这些，其实就是还有羊肉，看起来是红的肉其实就是红肉
对对对，是的，是的，
简单的概念。然后其实就是会经常会体检年检嘛，其实现在也能看到这种胆固醇过高这种迹象，然后医生一般也是建议会是少吃红肉，其实也是类似
的、
嗯、
是的是的
对
是的是的，特别是肥肉你知道吗，肥肉、
嗯
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前两年在美国还挺火的一个documentary 一个纪录片，它叫 Game Changer The Game Changer， 它这个中文的名字好像是叫素食联盟，素食者联盟，它就是、
嗯、
这个制片人呢他就是发现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奥运冠军完全吃素的，就当然就是讲到这个并不是说去提倡大家去完全吃素，而是他这个片子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理解，就是红肉跟肥肉它给身体带来的一个 performance 就是这种表现力的影响是有多大，但是就是你如果说尽可能在生活中提高你的嗯豆类呀植物类的食材啊，甚至是这种什么豆腐植物蛋白的摄入的话呢，可以更好的提高你的脑力的一个表现力，还有身体这种整体 physical 体力上的表现力也是会提高的，这个就是还挺颠覆很多人传统的认知的。对
对对，大家可能以前认知就是多吃肉一定就会力气大之类的，
对，是的是的是这样子的。然后还有一些制盐食材，除了红肉以外，像高糖的食品高糖饮料这些大家肯定都知道，油炸食品啊反式脂肪高的那些零食啊、
嗯、
然后还有碳酸饮料，饮料其实也是制盐比较严重的，然后酒精你爱不爱喝酒要喝太多酒的话小心伤脑、
这个、就喝酒精伤也伤脑吗，
真的伤脑，但是就是你尽可能的就是适量吧，就是其实也有研究证明说你每天喝个一小杯的红酒它是有助于心血管的，然后有助于助眠，就是有助于睡眠，所以这个其实是 OK 的，但是你要是每天就是大把大把的，你也懂的，就是什么样是大把、
嗯、
你也应该懂的
对,
对,
对，喝到吐
是的是的，
对对，那但是就是其实你也分享很多的建议，这种比较宏观一点的，那比如说落实到实处大家该怎么办、
嗯、
我觉得你讲了那么多，我觉得听下来最简单的可能就是早上多吃一些燕麦，然后可能午饭晚饭少点油炸少点红肉，然后多吃蔬菜，我看好像也就听到了这些点，你有没有觉得其他可能比较简单但是比较落实到实处大家可以每次比如说做饭吃饭都可以想到的。
是可以的，就是你刚刚那几个点都是非常正确的，然后我想先问一下你的一日三餐基本上是什么样的。
对，早上的话我其实有时候基本上可能就是 一杯咖啡加一根香蕉加一点坚果，或者是有时候会煮燕麦粥、
嗯、那其实你这个早餐已经如果说可以再加两个鸡蛋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搭配了，但是就是我不知道你的咖啡量是有多大、
嗯、
就是我知道脑力工作者他可能平时咖啡因的摄入比较高，但是其实咖啡因摄入高了以后他会引起胃病，然后引起心悸，然后心血管的一些问题还有焦虑，这个本身对于脑力工作者比较大的话可能平时就已经有很多的小小的隐性的疾病，这个可能会激发很多问题，所以就是比如说早餐上的话，对，我会推荐像你刚刚说的燕麦，然后你的坚果，然后尽可能可以搭配份水果，如果这个水果可以是那种抗氧化剂含量比较高的水果的话会更好，像这种莓果类啊，就是抗氧化剂含量比较高的水果基本上你去怎么去辨别，就是看它的颜色够不够深，蓝莓的颜色很深嘛、
哦、
对，它们其实抗氧化剂就是水果自身用来保护自身的一种物质，它其实吃到我们身体了以后它也是会保护我们的身体的，对，这样燕麦 麦、坚果，然后这个搭配蓝莓，然后对坚果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尝试去搭配纤维素跟 Omega 3含量比较高的，就特别护脑，就这种的话就我会特别推荐亚麻籽，然后还有 Omega 3就是还有这个核桃仁，你如果说每天没有时间就是每一个都取的话，你可以就比如说家里什么瓜子呀、南瓜子呀、亚麻籽啊，还有这种奇亚籽，还有核桃仁，全部买了一堆以后，找一个那种梅森杯 Mason jar， 就全部每个倒一层上去，然后这样摇摇摇，给它摇成一个混合物，然后每天早上吃那个燕麦的时候就盛那么两勺撒上去，就是一个非常营养的补脑的搭配了，你那一天都是
哇
神经力非常强。对
对
、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再加个两个鸡蛋，然后尽可能这两个鸡蛋如果说是可以水煮的话，就是保持它最原始的一个状态，然后又不会去给它施加更多的无用卡路里，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早餐了。
对但是大家可能会比如说，其实像我主要是懒得煮鸡蛋，就是能不能比如说提前先煮上个十个然后冷冻起来之类的。
那但是你如果说冷冻起来的话，你再拿出来吃加热可能会有爆炸的风险，除非你做的是煎鸡蛋。对对对，做煎鸡蛋的话倒是可以，或者是炒蛋的话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我回国了以后，我发现这边的那个煮蛋器，美国应该也有，很方便。就是你早上刚起来了以后呢，你可能就比如说那个锅，你就底下放那个燕麦，然后上面就是煮蛋，然后你去刷个牙，换个衣服，整完了以后，你的鸡蛋也好了，燕麦也好了，就很方便。
就是买什么煮蛋器吗？
对对，就会很方便。
我变成了好物推荐。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你刚刚讲到了个牛奶，牛奶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蛋白质跟钙的来源，说实话，因为它其实致炎性是非常高的。我学食品学其实读过了非常多的研究，是有关牛奶对人体的伤害，然后有多少其他的食材是可以去完全替代掉牛奶的营养的。就是我会更推荐去喝植物蛋白比较高的饮料，比如说你可以多喝一点豆奶呀，或者说是那种配方比较干净的植物蛋白粉，会比长期的喝牛奶来说对身体带来的炎症会低很多很多，因为牛奶它自身是致炎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喝牛奶会长痘痘啊，或者说是胃不舒服呀、拉肚子呀，再加上乳糖不耐，这种其实都是牛奶对身体带来的不好的一些反应。对，
是的确，不得不说我也觉得喝牛奶其实没有那么舒服啊。其实我之前也怀疑自己有乳糖不耐，然后在这边喝没有乳糖的牛奶稍微好一些，但是比起其他植物奶的确更香一些，所以这也是一个权衡嘛。然后在美国其实有很多这种 oat milk 燕麦奶啊，
对对对，
什么 almond milk 这种之类的其他替代物，这样会更健康一些吗？但是它里面好像也没有蛋白质。
它里面蛋白质含量可能会稍微低一点，但是如果说想要蛋白质含量高一些的话，可以专门找那种蛋白质 fortified， 就是强化的蛋白质，强化钙强化的那种类型，现在市面上也会有。对，就可能要专门看一下，然后认准了那个以后可以之后就只选择那一个这样子。
yeah，
对，
但也可以多吃两个鸡蛋。
对，是的是的，其实就是牛奶并不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来源啦，说实在的。对
对。
那你的中午晚饭是怎么吃呢？
中午晚饭的话就是我可能稍微好一点，有公司，然后可能会稍微搭配一些，我就可能会拿一块鱼肉，拿一块豆腐就作为蛋白质，然后拿一点点米饭，或者是拿一点点意大利面作为那个碳水，然后再搭一些热的蔬菜，这样子。
OK， 我觉得就是这些选择上听上去都是不错的一个搭配了，就是我觉得你也有非常刻意的去做好这个三大营养元素的一个摄入，但是就是可能在看那个菜的时候有几点会特别有帮助的，就是你比如说你选你可能在看蛋白质的时候，你比如说去看那个鱼跟这个肉它的做法，就是 这个烹饪的方法其实对于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影响有天差地别的区别。
哦，这么夸张吗？
对，就是你一块牛肉，它如果说是炖煮的，相对于煎烤出来有点焦脆的，它会给你带来身体带来的这个致炎性跟这个致癌性有很大的差别。就像这种炖蒸然后中温慢炒这种类型做出来的这个食物呢，它的这个营养的保留再包括这个有害物质因为烹饪的过程生成会低非常多。像这种煎啊烤啊然后炸然后就是过油的，你明显看上去它就是烹饪非常过度的然后非常高温的，这种呢就尽可能的可以在粥中的时候避免一下，因为它就是特别容易让你的血糖升得非常快，然后也长期吃了以后呢就很容易让你的这个血脂升高，然后让你的这个血管呢就是会变得里面的这个血管壁会变粗。这样血管壁变粗的意思会让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就是你的养分，就是我们的血液是输送养分跟这个营养的嘛，它就没有办法像平常那样更快的输送到每个部位去保护我们的身体的各方面的健康机能。所以就是对于大脑来说也是一样的，你如果说输氧不足，输的这个养分不足的话，它可能就没有像我们平时非常轻盈健康的时候那种状态下那种非常敏捷的感觉，可能就会大大的减弱。
的确没想到这居然还差别这么大。我常常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去拿烧烤的肉，然后队伍很长，所以我就不去拿，没想到还救了自己一命。
对啊，你都不用去挤队伍了。然后对，还有你刚刚说到的碳水啊，就像我们最开始有讲到，就是碳水尽可能的去选择那种看上去它就是谷物含量比较高的，然后就是没有那么精致的，像 pasta 你的意面也尽可能选那种全麦类的，或者说是各种谷物类的或者是豆类粉做的。像现在就是在美国的话，像那种小扁豆做的意大利面，或者说是鹰嘴豆做的意大利面，那种彩色的意大利面很多，它就是这个食材用的就是会更健康，也可以尝试这种类型的。像这些的话都是会可以帮助身体升糖慢一点，就比较有助于下午的工作，然后也比较有助于这个大脑记忆力的保护的。对，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三大营养元素的这个分配的一个比例，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技法，就是我觉得在美国大家应该都多少，现国内也有多少接触过，就是哈佛有一个营养餐盘。那个餐盘的话，大家可能不是说每一次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盘子去用，但是你可以用拳头去衡量，比如说你一餐你有一个自己一个拳头分量的一个蛋白质，然后一个拳头分量的全谷物，然后两个拳头分量或者说是这样手捧起来的一个分量的一个蔬菜的量，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可以帮助自己去摄入各种营养的一个方式了，就是一个拳头一个拳头两个拳头这样子去比例。对，
哇，这个真的非常形象。我是听过这个比例是1:1:2，但是你说用拳头这个的确感觉稍微更形象一些。
就方便，是的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小 tip， 就是在这个两个拳头的蔬菜里面，你如果说尽可能的可以把这个蔬菜的这个颜色呢确保在3-5种甚至更高，可以你这一餐就真的是非常无敌了，你根本不需要营养师啊什么东西的。对，
我的天，了解了了解了。我有时候的确也是因为就是公司选的蔬菜都比较西方，然后都不喜欢吃，那只好都拿一点点，都稍微尝一点，反而好像混到了。
哇，那我觉得你应该，你是不是平时就感觉自己很健康，状态特别好？
就是其实就是中饭吃完之后的确还好，就是我自从就是少吃了一些米饭之后就稍微感觉好多了，之前估计就是因为米饭吃太多了，我还是一个怎么说碳水爱好者，没有办法。
那我觉得你们公司要是这种选择多的话还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帮助。这样像国内很多人他其实公司是没有这种条件的，然后就经常需要点外卖，点外卖的话你那一碗就可能全是油全是碳水。对，
对，就可能只能尽量点一些健康一点的外卖，或者是我知道国内好像也有那种这种轻食或者说那种准备好的 便当，然后你可能可以直接吃，那种是不是好像可能也好一些？
对，不过轻食，国内的轻食呢，就是怎么说呢，它现在是一个风口吧，所以就是很多品牌在往这里面挤，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卫生问题你很难确保。它不像就是我们可能在纽约接触到的、很多大品牌，就是就已经很多年了，就大家会吃的比较放心，然后你也看得到它的后厨，然后甚至是有些品牌它也会比较透明的告诉你它的一些食物来源是什么，就会吃的比较安心吧。但现在就是国内这边的话，就是因为有很多小的新兴品牌起来，就是也挺好的一个，就是大家会关注这一方面健康饮食的一个搭配。但是就是这个食材的源头是这种食品安全问题，我觉得还是需要再多多提高一下。对，
对，所以大家可能也就是得稍微自己注意一些，到底自己选取的是不是 OK， 然后吃一次如果不舒服可能也要之后避免之类的。
对、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你这个点刚好说到很重要一个点，就是去了解自己身体对食物的一个反应，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对，
对，就是诚实的去感受自己身体给的反馈吧，还挺重要
的。是
的
是的，对，是的、
可以，我觉得挺好的。那我觉得我们节目也差不多了，已经贝西已经分享了很多有意思的知识，不如最后再给大家一些有用的小建议吧。
可以啊，就是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三餐搭配上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确讲的就已经比较完善了，但是我觉得有几个小 tips， 就是平时我们可能特别忙的时候真的会有点忽略的几个点，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宁可每天有一餐是定期没有时间吃被忽略的，也会比你今天吃三顿明天吃一顿，或者是完全不吃，或者说是突然应酬大餐，或者是第二天又什么都不吃，会比这样子要来的对你的身体更健康。因为身体是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的，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身体一下子是这样吃一下子是那样吃，因为你这样的新陈代谢会完全被打乱，然后会出现身体很多比较难以去调整的问题。所以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你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去规律的饮食的话，尽可能的至少确保两餐稍微规律一点都会很好，都会对身体更有帮助。对，
听起来就跟生物钟一样，就是要保持自己的作息要非常的规律一样的，这个吃饭也是作息的一部分。
对的对的，这个真的很重要。然后还有我再很快说两点吧。一个点就是健康我觉得它不光光只是饮食这么简单，就是我们平时忙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多的做深呼吸。因为我其实自己最近有感觉到明显，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的呼吸非常的浅，呼吸浅的话呢它其实是会很容易影响我们的大脑运作的，这个对于我们平时忙碌的人来说肯定是不希望达到的，所以时不时的站起来活动伸展一下，做深呼吸，这个对于我们工作效率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对整体健康也非常有帮助。然后在最后分享一点的话呢，就是我还挺推荐，就是大家平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可以看看那些跟健康相关的书籍，或者说是比如说你通勤啊吃饭的时候没事干，听听 TED 或者说是 YouTube 上看那些就专家或者是营养师比较通俗易懂的那些分享，或者说是现在像美国的话有非常多网站，像 nutritionfacts.com 或者说是healthline.com medicalnewstoday.com 还有那种哈佛医学院的 articles 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跟健康相关的一些网站，就是平时多去看一些这些类型的内容的话呢，我觉得能更好提升自己对健康的认知吧。因为每个人的身体会不一样，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多多的去提升了这方面的认知，才能更好的知道对于我们自身来说这个吃应该怎么去做，这个日常的生活方式应该怎么去调整。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这么多啦。
对，我觉得都非常有用的小建议，就特别是从平时去积累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吧，我感觉我也是就这么多年来慢慢积攒出来的。然后我觉得 贝西的小红书贝西生活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资料来源。我可能也会懒得去看那些专业的文章，我就看看贝西的小红书学习一下，我觉得挺好的，也推荐给大家。
谢谢。嗯，大家要是平时喜欢用小红书的话，可以来上面找我玩。对，
然后这次也非常感谢贝西的到来，给大家分享了非常多关于食疗的干货。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直接找贝西的小红书。
好嘞，
那么跟大家说再见吧。
好，谢谢大家这次那么耐心的听到这里，谢谢刀哥的邀请，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好，拜拜。